天，我想今天题目是在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继续在今天下午这中午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来在你面前来安静，带领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实践里面，给我们一个生活上的动力，一个可以遵循的标杆以及实践的原则，让我们可以借着上帝你自己圣灵的带领与感动，我们可以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来活出这种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形态。还是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的题目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经文的来源是来自于创世纪的第13章，我特别讲到是有关于罗德他一生的生命，然后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来看，我们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里面，在这么多的纷扰的这种世界观的冲突当中，如何在这么多不同的世界观的冲撞里头，我们能够持守这个福音。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可能也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觉得这个经文本身有的很长，昨天晚上想了半天，我还是做了一大堆简图啊，把它 summarize， 就是经文还是很重要，但因为我的时间就大概40分钟到50分钟里面，我们不可能每一段经文都念，但是我相信你们对这些经文都非常熟稔，所以但是我希望在很熟悉的经文当中也能够重新发掘出来这种圣经以前我们好像看一下耳熟能详的经文，可是我们却做了一些很多的忽略。我希望借着今天上午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彼此学习跟鼓励。好，创世纪的第13章这段经文，因为这是背景，我们一起来，我们把它念一下，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来，请。所以这13章的背景是那亚伯兰就跟我们其实跟我们很像，他也是一个移民，对不对？一开始从乌尔跑到哈兰，从哈兰到了伯特利这个橡树下面，然后呢闹饥荒跑到埃及，要从埃及现在又回来。你看见这个的搬迁，他的一生当中其实就是逐水草而居，哪里有可以供养家庭生计的，他们就知道哪里去。所以亚伯兰这样子一路的漂泊，他们现在回到了他们暂时居住地方，牛羊很多，资源有限，所以亚伯兰的牧人和他罗德的牧人下面的这些牧羊人，他们开始相争，所以就产生了下面这样子一个解决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开始，请。所以罗德给了等于是有的第一优先去选择，这样将来选择你的未来的居住的地方，你要选哪里。至于这个亚伯兰在叔侄的位分上面，先让他的侄子先选。那么第十节看见举目看看，他看到是约旦河的平原一直到索尔，这个平原非常的滋润，所以他就决定要先到那里去，因为逐水草而居，那里的滋润的水源丰富， 非常正确的一个思想，叫我来换考虑，我也是这样看。那么他们就分开了。那么第十二节后面有一个伏笔，就应该讲十三节，就是罗德是住在平原，然后渐渐挪移到这个城市叫做索多玛，然后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好像写武侠小说一样告诉我们这个时间它的空间的背景。那么在这个地方你也知道，在整个圣地里面非常独特的这种地形，在最右边你会看见像黑门山这么高，一直到经过加利利海到死海，到我的左手边到的地狱海平面。所以从伯特利它可以向下看到约旦河的这个冲击的这种平原，一直到索多玛厄摩拉，其实是在这幅图的外面，就是现在我写用字把它写上来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下了山，就是罗德下山，从伯特利下到约旦河，然后刚刚我们所提到他开始渐渐挪移，他就一直朝着他越来越索罗马跟厄摩拉这个城市里面去。那么十三章只是开始设立了这个背景，十四章开始呢有一段非常繁琐但是却具深具意义的一段经文，我们有时候不太去看，很麻烦，就是几个王在打仗，谁管他谁是谁呢？那我也知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名第一个是名字翻出来已经非常绕口，再把它写出来再一口气念完，你的肺活量不够大的话大概就不行了。那么所以呢给各位做了一个小抄，我自己因为我要读书嘛，我就把这几个大概它的地理位置跟区域用下面这个图跟加以表述，让我们看见这个四王跟这个五王他们在打仗，这四个王跟五个王打仗，他们到底当时可能的情况或者分析的这个所在的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四个王跟五个王的征战里面，这当然你看见冲击平原，这个冲击平原里面约法拉底和迪格里斯河，那么从乌尔加勒底在现在的波斯湾这个地方，就把几个当时在考古学上可能当时的地点把它列出来，就是在两河流域的这四个王，那么跟在越了大河过来的这个死海南部的这五个王，他们开始有征战。所以刚刚前面十四章讲的这些王的名字，他们大概你就看见这批人要越过大河能够跑过来到死海南部跟他们作战，因为这个他们背叛了嘛，就这边的死海南部这五个王背叛了，所以他们就过来。那这个框框框里面的东西我就要加以放大，下面的我们所经过的经文呢都在出现在这个地区。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提到了这个基拉老马跟他同，就是这四个王带兵来打仗，那么就一路这样杀下来。你会读这个文字的时候觉得好无聊哦，然后他到底在干嘛呢？我想让你看见是这个历史上他这样的所记载下来的王他们的作战方或作战的战场他们的历程。所以我把这几个用红字的人的名字跟他城市的名字一个这样条列下来，你看见这个基拉老马这些人是从南到北这么一路杀上来，杀到死海南部以后再回转再倒过去回到死海的南部这个地方，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就是这所到之处就是无战不捷，到一个地步呢最后就打到了死海南部。那还记得吗？我刚刚讲的索多瓦跟厄摩拉就在那里，对不对？所以进到这个索多玛跟厄摩拉的这个对不起，刚讲的这个西丁谷，待会这个西丁谷这个字会不断的出现在四海南部的这个西丁谷。那么这四个王跟这五个王等于是在西丁谷做最后的一次这个殊死战，一个决战，在这个战场当中，那么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交战。那十四章这个战场里面你会看见罗德的名字又再次出现了，就在这样这个罗德出现里面，发觉当时你还记得我们刚前面讲他是渐渐挪移吗？可是当十四章出现的时候，罗德这个时候已经迁居到索多玛去了。待会你会看见他其实在索多玛已经拿到 PR 了，他不是用 H1 签证进去的，也不是 OPT 进去的。所以索罗马在厄摩拉，在索罗马，对不起，罗德在索罗马居住，然后这个四王五王这场战争，诶，各位，你们想过，你移民的时候你会想这个将来我要去往一个这种你们现在会去中东地区黎巴嫩移民吗？不会， 战火，这个战火风连风就连天的地方，你们去的东西都，我们当然要去这种能够安然居住，对不对？修养正多的地方。可是你想看，当时做决定的时候，罗德怎么会想到说，哎呀，好不容易搬到这里，结果突然就这么无妄之灾的这四个王打过来，跟五个王作战，就在咱们家门口西丁谷这边打仗。你们会这样子？你们当时买房子买看学区房，对不对？你们会将来，哎，将来的学区房将来开一条高速公路，咱们学区房前面盖一个电影院，咱们学区房前面，你会这样想？不可能，对不对？你都想，但是你要那边安然居住的话，但是罗德就是进入到这种环境里面。那么十四章我们继续往下看，罗德被抓了。那么从罗德这个索罗玛跑出来的这个人就跑到亚伯拉罕那边去，恩德海名叫亚伯兰，那个地方刚好他们说罗德啊，在这场这个无妄之灾里面，这个四王五王就把罗德和他的这个人呢，就是一起都抓走了。那抓走以后呢，在跑出来以后，亚伯兰就做了一件事情，十四节，就带领他的家兵318个人，就连夜从希伯伦一直跑到了但，杀到了大马士革，把他的这个侄子给救回来。所以你看见他就是开始一路北上，因为他已经回去了，应该会要跨过两河鱼门要回去，这一去那就追不回来了，所以要趁早在大马士革叙利亚那个地方就把他拦下来。所以318个当壮丁到了但到大马士革，就把罗德把他救回来了。所以这是叔侄相见，重复再一次重逢，我也不晓得经过了多少时间，但是距离十三章他们分散以后，很有可能他们重新再一次又聚集来述说他们过去的这个日子。那么15章16章17章18章是变成是亚伯兰的故事了。记得亚伯兰跟上帝立约，上帝与他立约，然后告诉他这块地是属于你的，400年以后你的子孙会回来，等这边的人恶贯满盈以后。16章17章讲到上帝派天使要来灭索罗玛等等的故事，然后亚伯拉罕跟上帝来来回回的讨价还价，这样子的一个经文，这是15、16、17、18，很快的 fast forward。跳到19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场景，在第一节的地方，就是灭命的天使进到索罗玛欧玛的城市里面以后，来到索罗玛，这时候你再出现罗德，他罗德这时候在干嘛呢？他说他正坐在索罗玛的城门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在古时候的城门口，它的功能是什么？是一个司法中心，是一个决策中心，可以说是我们的 City Hall 的概念。那坐在城门口，通常就是坐在城门口解决这种民事的问题啊，商业的纠纷。那必须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坐在当中呢？能够坐席成为一个 City Council， 你可以想见，这必须是德高望重，他搞不好还经过选举，对吧？刚刚投过 midterm， 然后成为一个可能是一个 congressman 或是一个 delegate， 经过一番竞选以后，咱们罗德罗先生得到一个席位，从刚刚的渐渐挪移进到了索多玛，被抓起来以后，在大马社就准备要做俘虏，搞不好命都不保，他的妻儿老小可能都没命，叔叔把他救回来。救回来以后呢，没有住在伯特利，因为这个亚伯罕住在希伯伦嘛，就回来了。一回来，这一次回来就回到了索多玛，就他又重新回到索多玛，习惯了嘛，住了这么多年，对吧？熟门熟路了，超级市场在哪里，学校在哪里，出入方便，马上出去就40号高速公路，好学区当然要回来。所以回来以后，索罗玛这一次看见罗德，他成为一个坐在索罗玛门口的一个人，表示他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城市里面，而且已经被这个城市所接纳，已经成为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份子。所以等于是我刚讲说，他这个取得这个公民，不是公民，就是永久居留的身份，这种概念表示他已经在这个社群里面非常的自如自在，已经甚至已经开始认同了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他们的世界观。因为后面的段经文非常恶心的经文， 你们都有很熟能详的，你可以看见索多玛他们整个罗德他们整个家庭就不知不觉的，我是用了这么一句话在形容，我还没有把它想好，我是觉得他们被这个世界这个调味料啊，浸的味道已经很透了。用英文分享就是他已经被这个 world marinated very well， 准备可以 BBQ 了，叫昨天准备可以放在这个世俗的祭坛上准备被焚烧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活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 marinated，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经意之间就在这 subconsciously unconsciously 不下意识里面，我们就进到索多玛，然后认同这个世界。那么你可以看见它里面这个索多玛里面的这些男女老这男人他们所做的事情，连老带少，叫呼叫罗德第五节，说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这是一个非常文雅的翻译，对不对？让我们跟他进行这个性行为。当然你知道这个我们的英文单字的基尖就是来自这个字，对不对？ Sodomy。 19章第6节开始，的罗德出来为了救驾保驾这两个天使，他的座上宾座上客，他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或者解决方式，让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将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处女来供他们任他们所为。我不晓得任何一个做父亲的人，我们在任何一种理性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会做出这种，对我来讲就是丧尽天良的这种责任，就完全不负责任的这种父亲。可是在这个当中没有任何的 hesitate， 没有任何的好像 second thought， 这是我的女儿，你就看见在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思想言行已经被这个世界转换，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但不管如何，他们这些人继续要持续的去追逼这两个人，所以这两个天使就你看见11节就让他们眼都昏迷看不见，摸不着房门，就把罗德把他救进去了。第十九章的第十二节，天使告诉罗德，你现在预备要做的这个急救的工作什么呢？是你们全家的人哪些人，赶快去把他们叫来。所以第十二节的后半段，他告诉他们说，你要将他们从这个地方带出去，说你们家的亲儿老小都要带出去，因为我们即将毁灭这个城，如果你们在这里，我们没办法做这个毁灭的工作。所以14节你看见罗德就出去了，去告诉那他们的已经定亲的女婿们，跟他们讲这个城市要被毁灭的这样一个 预告。那么女婿们却以为他未来的岳父说的是戏言，但15节就催逼他们走。所以现在他们家一家只剩下他们一家四口了，他说带着你的妻子和你的两个女儿，免得你们在这城里被剿灭。但19章16节有一句话，罗德延迟不走，英文很简单， He hesitated， 他延迟不走。他我刚讲过，他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已经非常的舒服了，他在这种宠命优渥的环境当中，要拉开他现在的舒适圈，他有很大的留恋。即便前面如果是一个杀身之祸，是一个全然毁灭性的，他仍旧想看看我现在所做的这个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一种这种方式，在这种类似的这种经验。 He hesitated。 那么时间关系，后面我就不继续把它念下去。16节的后半段是天使伸手拉着他拽着他出来，你可以想象这种半推半就连扯带拉的把他拉出去，好叫他能够脱离这个罪恶之城，让他可以保全他的生命。但我刚讲过，他的19章后面一直到30几节的地方提到了他们要跑，就后来跑到索尔这个小城，后来到索尔以后毁灭了他的妻子，回头看变成岩柱，跑到最后呢，从索尔跑到山上，在山洞里面，就他跟他的两个女儿住在山洞里面。 那么很长的一段经文，你也知道，他们就把父亲灌醉，然后跟父亲同房，然后来保存他们的后代。所以就用这个图来给你们来简单的介绍他的整个的背景，就是两个大女儿，一个大女儿，小女儿，他们在一起商量。他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没有人，再会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就跟父亲同房吧。”所以他跟父亲同房的结果，大女儿怀孕了，生出一个人叫做摩押；小女儿怀孕了，生出一个儿子叫做便雅米，后来翻成就是这个亚门人，这是亚门人的后代。那你知道摩押跟亚门后来在以色列历史上面是跟以色列人一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敌对。如果你自己思想看整个像罗德他的一生，他原来在跟叔叔亚伯拉罕在一起的日子里头，他们从从伯特利那个地方，他下到山来以后，你看见他一开始头有一段非常风光的岁月，虽然当中经历了一些坎坷，比如说被抓了，战乱的关系，被救回来了，有了一命，但是又继续在所罗马这个城市里面继续持续来做这种，我应该把讲 career development 的工作。那么到最后你可以发觉他牛羊没有了，妻子没有了，就剩他跟两个女儿，然后在山洞里面所产生的两个后代。所以你看见其实罗德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们也看见罗德他后面的最后的结局，我们就是不生息息的这种一败涂地。所以再重新回到我昨天讲的世界观，我今天在北京看到这个广告非常有意思，我就开始设计了这个广告，叫做就是设计一个图，把这个图形抓下来。他说博士伦要看见，要更有远见。因为我昨天讲过，世界观是一个我们的隐形眼镜，对不对？你不只是要看得清楚，这个镜片要看得清楚，而且能看得远，而且能看得准。我们再回到前面的经文里面，罗德他看见了什么？当罗德举目在看的时候，他看见了约旦河的全平原。你还记得是今天上午我刚刚分享的，当保罗在雅典城，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你会发现眼睛非常重要。在创世纪里面，夏娃他被蛇引诱的时候，你知道第一个字是什么？他看见了果实好做食物。爱城之战，雅干，记得吗？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看见来自巴比伦来的那些这些金银财宝、红地毯这东西，他看见，他就收为己有。大卫还记得吗？太阳平息的时候，他在阳台上行走，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拔示巴在洗澡。眼睛这个东西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对接的第一条防线，第一条战线，不只是战线，应该也叫防线。我想战线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观不断的向我们冲击，对不对？所以我分享了这么多，在这样的一个众说纷纭的世界里面，这么多的信息排山倒海朝我们而来，我们如何去做防御的工作呢？对于年轻的男孩子，我告诉你一句话，背下来，约伯记31章1节，我们要跟我们的眼睛立约，我们要跟我们的眼睛立约，我们不可以贪恋贪看，用贪婪的方式去看这些处女或是年轻的女孩子。在你恋爱人静的时候，你拿出手机或是拿出你的平板，你那时候你想去哪里？或者是在这种色情，在这种无往无远佛界的环境里面，你能不能保持在我们的身心里面蒙上帝的保守？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不只说我们是被动的不去看它，而是我们要看的是看的像保罗所讲的任何的公义的、良善的、 信实的，我们要思想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不是我们在做一个 RQ 精神，说我们不看这种限制级的东西，看 PG， 看这个看那个 R 级的 X 级的，或是我们只看 G 的。我的意思是说，当罗德他在举目看的时候，他后头的那个世界观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积极经营的。不是到了事情快要到那个最后一段的时候，你才决定要我要不要做。所以那时候我在教我们家小孩子做 dating 的时候，我只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的防线，你的最后一条防线必须是在你出家门口的时候你就定好了，而不是要爬到车子后面后座的时候才开始想我到底要不要做。你的 buffer zone， 你的 buffer zone 必须要在你一开始的那个 bottom line， 必须要很早以前就把它设立好。所以我们看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看的是上帝的话语，我们看的是上帝弟兄姊妹的见证，但是在同时我必须承认，我们世界上排山倒海来的这种世界观，我说它像一个看不见的地心引力，它不断的在抓我们，在把我们向下沉沦，拉我们下来的东西，而必须只有在借着上帝的话语才能帮助我们能够向上提升。哥罗西书第三章讲过，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我们就要思想天上的事。因为那不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这是一个我们在地上的挑战，或者甚至是试探。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眼目放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位境，我所处的环境。有一个遇到的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个农场，很大的一个农场，他把牧师请到家里面来，他跟他往前面看，他说这个前面这个地方都是我的，往左边看，往右边看，往后面看，眼目所到之，你眼睛所能看这些纵横南北，这都是我的，脚掌所踏这都是我的。这个牧师听完以后，听完他的炫耀以后，他只问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很高兴你在地上拥有这么多的东西，他只问了一句话，那么请问你在上面你拥有多少。在天上的事情，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是一种遗世而独立，我刚讲过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真正的使命是入世，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产生一个翻转的力量。但是看不见的地心引力却让罗德他的选择，很重要一个字，他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他有两个地方可以选，他没有选择，当时的选择他可以选择继续留在伯特利的另外一个山地，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不会离开他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的叔父，他们可以彼此继续有这种属灵传承的关系，但是他选择的是约旦河滋润的平原。他看见的是前面的滋润，他没有看见是这个滋润后面所带来的灾祸，以及后面上帝所带来的惩罚。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不断去思想我们的世界观到底是成为什么样式。各位看过方的西瓜没有？加拿大，这是加拿大加币199块加币一个。你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养出，这个东西怎么长出来的吗？放在这个空的可以放这个方的盒子里头。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右下角，这个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看到没有？这边一个圆圆的小的西瓜。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走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时候，我们原本是一个圆形的西瓜。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质，原本这种丰裕的生命生出来应该是一个圆形圆不隆咚的一个西瓜，但是这个世界就像这个方盒子一样，它不断的在挤压，不断的在塑造我们成为这个方形，用一个 cookie cutter 的方式告诉我们成就成功成绩成名的那个方式是我们单向度人生我们最高的追求目标，那是我们人生的终极方向，你只要拿到了你就具有所有的意义了。但是我觉得礼拜五跟你讲了，我们这群走到顶端的人，我们发觉到了那个地方不过尔。我也说过，人生当中最大的悲剧是当你等到人生巅峰的时候才发觉那一切都不重要了。 而我们学姐不断的就拿这样子一个模子，不断的帮我们 conform， right？ 高压高温的结果，我们就做出了这个这么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却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我们要去追求的目标。但是神却没有这样子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我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的心意更新要能够变化。你如何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一个世界观，我们眼睛所看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身心灵所接受之来的资讯，它必须不只是 information， 它必须要经过 internalization， 能够内化之后才能形成这种 transformation， 才能够转化。从资讯进到我们心里，经过圣灵的带领转化以后，我们才不会被这个世界压成这种方方的样子。要不然我跟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跟这个世界你就是分不出来，没有两样。很久以前，那时候在加州做博士后的时候，我听 David Jeremiah 他那时候讲萨迪启示录的萨迪教会，有一段话记忆犹新直到如今，虽然已经20多年以后。他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许多的教会，但是很不幸的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世界。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出我是在教会还是在世界里面。There's so many churches in this world, but unfortunately, there's so many worlds in the church, and sometimes we cannot tell the difference. 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的调味料调得浸透的非常的入味了。不管你是做 BBQ 的韩国烤肉酱，或是你要做水煮牛、水煮鱼，你就知道有时候甚至我今天没有讲家庭的子女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子女五花大绑大切八块的陷在这个世俗的祭坛上焚烧，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效法这个世界，它成为我们终身不断在挑战我们的一个提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现在只告诉你一个被动式的，我们不要效法的。我下面要告诉你一个主动型的，我们如何去效法。我刚刚讲过，上帝告诉我们 description， 我现在只是做一个 pathologist， 告诉你我们现在出了问题了。但是我今天不是只告诉你，我今天做一个病理学家，我已经告诉你，耶稣是我们的 physicians， 他是一个 physiologist， 他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来解决我们现在生存困境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如何在张力当中做门徒，如何在张力当中做门徒，这是一个。我现在最大的负担，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因为我在康乃的时候有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老牧师带我们去做敬拜，早上我们开场的第一首诗歌叫做这是天父世界，大家唱得好高兴，正道完以后我们的回应诗歌是这世界非我家。这个世界到底是我家还是不是我家，那我们现在回来里面应该做什么，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有实际的挑战了。我这边不是要讲高言大气，我们要接地气。我们活在这种充满挑战跟试探的环境里面， How shall we live? 这是 Francis Schaeffer 最有名的一本书，我希望你们去看，1972年写的，我们就前车之鉴，翻成中文叫前车之鉴，我们如何来活呢？举这个例子，这个名字叫做 Conrad Lorenz， 他是奥地利 Austria 的一个动物学家，他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奖得主，医学奖或者是生理学奖。他在1960年代初期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什么实验呢？就是他是因为他得奖开发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生物学领域，叫做动物行为学。在动物行为学里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实验，他观察这个小鸭子鹅孵化的时候，如果这个鹅小鸭子蹦蹦孵出来的时候他在他前面的话，这个小鹅小鸭就认定他是他的爸爸妈妈，然后跟着他走一辈子。所以他产生了一个名词叫做 imprint， I-M-P-R-I-N-T， imprint， 我把它翻成名印。那你看见这个荧幕上有三只小鹅，有没有小鸭子走在跟他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是因为这些他们在孵化的时候他在他的面前看见他的第一个印象，这个就是我的父母，就跟着他走。 他后来做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对照实验，他发觉这个 imprint 这个现象是有一个窗口期的，有一个 window， 你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你再跟他招手，他不理你了，因为他已经被另外一个东西被 imprint， 他就跟着他走了，懂不懂的意思？所以效法基督跟民营门徒这个概念，我想在今天下午今天快已经超过下午了，这个时间我来跟你们分享我们如何在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形态里面，这个效法基督民营门徒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就是让这个基督的形象，让基督这个 image 能够 imprint 在我们身里面心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跟随着他走，这个基督成为我们的属灵的父母一样，他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圣经上里面讲过一句话，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他说所以我求你们来效法我，所以我求你们来效法我。这句话你们敢不敢讲？今天黄牧师不是，黄长老不在，开他玩笑，师母不要跟他讲。假使今天长老坐在这边，你们哪一个人敢跟长老讲说，黄长老你来效法我？你们敢不敢讲？心里面讲的是我算哪颗葱啊，或者长老说你算哪颗葱吧，不能，我何德何能能够让长老来效法我？这个只有保罗可以讲，你们会同不同意？你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哪一个人敢跟别的弟兄姊妹讲说，哎，你来效法我？没有人敢这样讲。保罗也知道我们不敢这样讲，所以他又写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弟兄姊妹，这样你敢不敢讲？还是不敢讲是吗？如果不敢讲的，我非常阿门，因为我连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像效法基督一样。但是12年以前，我的儿子在父亲节给我的一个卡片，他给我一个最大的鼓励。父亲节16岁，写了一封卡片放在我桌上，说亲爱的父亲，谢谢你爱我，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在我旁边陪伴我带领我，讲了一大堆的属灵八股。到了最后两句话的时候，最后一段话的我眼泪就掉下来了，他说父亲 Daddy， 他说我要效法你， I want to imitate you， 他说 No， let me take it back， 我把收回来，我要效法你现在正在效法的那一位。16年我一直在想问自己，我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因为天下没有，只有不是的父母，应该讲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这群罪人，我们不可能，没有人生下来是做父母，我们都在学习，我们都有我们短板，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的错误，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女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能够跟随我们，或是跟随我们的信仰。但是我的儿子那句话告诉我，如果他看见我这个不完全的父亲在效法基督，而他愿意去效法基督的话，我知道我的儿子他会走在这条信仰的道路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可以跟我们弟兄姊妹们讲，你们来效法我，像我现在在效法的基督一样。我们有我们的短处，我们有不同的过去的生长背景，我们的原生家庭给我们很多的创伤挫折，伤痕累累，在这个地方的确需要疗伤止痛，但是我们所呈现出来的那个真实的自我并不会构成让你拒绝我的一个原因，相反的，是因为我们彼此用一个透明的关系分享相见，然后学习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榜样的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教会就走在同一个方向上面，承载同一份责任，同一份使命，同一份义务，而分享同一个愿景。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一起要来效法基督。所以在康奈尔大学念书的时候，刚刚信主那时候，有人给我一本书叫我去看， 就是杨牧谷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基本信仰与超凡生命》，对我影响生命非常大的影响。他说基督教的信仰，他说要有圣经的真理、个人的信念、内心的经验、外在的行为，它包含了上述四项的总和，缺一不可。有真理更有基督，是一种跟随效法基督、实践耶稣基督命令一种生活方式。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是一个 lifestyle， 我们的福音的生活方式是我们能够效法、追随、实践，能够 imprint， 跟着他，在他所做的做我们所成为我们所做的，他所想的成为我们所想的，他所看的成为我们所看的。这是我所谓的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我最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境界。我不只是我很熟悉我的圣经，我不只是我已经念了好多好多遍了，也不是我很多英文版本我都那时候在，因为我在美国教会聚会，所以我教主日学的时候，我教了八年的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 teenager， 我教六年级跟七年级，七年级跟八年级，所以在那八年当中，逼得我做了很多很多这个英文的版本去读，所以我可能很理解，但我个人也信念我的世界观正确，但是不更重要是什么呢？是我内心能够实际的经历到这位上帝这个生命的转化。所以我表现出来的外在的敬虔行为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生命里面自然的一个流露。因为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这种前后伪装的方式一定有一天会被他找出破绽的，而这种不一致的前后不一致很快的会在他们的信仰的成长过程当中产生一个极大负面的冲击，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四个像大的范围把它融合在一起，我们可能很注重的只是我们圣经多熟悉，我们在教会有多大的服事，可是我们中间并没有一个实际被上帝更改过的真实的生命经历，以至于我们没办法去效法实践耶稣基督命令这种生活方式。鼓励各位，就这本书我昨天已经讲过了，这本书 John Stott 对我非常大的影响。这本书的第应该讲前言的部分，它一共只有八章，它前言的部分它讲了一句话，我来跟你们分享。他说神的话语不是全然积极消极的警戒你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神的话语是积极的督促你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就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 don'ts是我们的警戒，但是像基督里面很多的 do， 圣经里面很多的 do's 却是我们的命令，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上帝的门徒，我们就要实践，我们这种真实的信仰实践，在生活细节里面的真活式信仰实践才能够有效的在这个世代当中来见证，因为一群被福音转化的群体，我们才能够反射出来耶稣那种柔和谦卑的生命，因为我们装不了的，我们装不久的，要么第一个你就是 burn out， 要不然你就会 withdraw， 成为一个所谓的没有办法跟上帝在一起的这种同行同走的这样子一个，我不晓得我怎么去称呼这样子的一个人。 Jack Packer 他告诉我们，而且是在我们当中，我们特别是我们这群所谓学有专长的我们的精英分子，我跟你们的挑战，我们基督徒被呼召的整个过一个整全的生活，四项的整全生活，是我们的所有的专业领域，我们所有的职业都是以上帝这个真理为中心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手上所有的技能 skills， 我们 talent 都必须要臣服于上帝的真理之下，让福音的中心成为我们的 rebar， 成为我们的中央的这个基石，所有东西都是环绕在这上面，以至于我们的所做所言所想，以至于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们看出来是上帝对我们全人的一个呼召，有在一个呼召的使命感下面，我们手上所做的事情才会与上帝永恒计划产生连结，也才会回复到我们真实的一个本性，或是真实的一个身份，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提到的。他说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本质是盐，我们的本质是光，我们的 being， 我们不是去做盐， 我们也不是去做光，盐和光做不出来的，盐和光它的本身就是要盐而光。所以这个 intrinsic property 是我们真实的身份。如果我们没有盐，我们没有光的身份，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我继续用 John Stott， 这是因为这是我受他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不断的会引用他的思想概念，我希望也这样子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啊，我们不应当问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因为诊断已经有了，而是我们应当问盐和光出了什么问题。如果黑夜来临，房屋很黑，怪房子没有用，因为太阳已经下山了，必会如此。问题是光在哪里？如果肉变坏了，不能吃，也没有用，也不要，因为允许细菌增长，肉一定会变坏。问题是盐在哪里？我已经跟你讲了长篇的大道理，说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个诊断已经出来了，弟兄姊妹们，诊断已经出来了，而救赎已经发生了，而我们这群被救赎的人，我们身份就是盐和光。那现在你还在抱怨这个世界没有光，在腐败，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如果盐在这个腐败世界里面，我们这群号称盐的人大概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我们自己不是盐，第二个是我们这个盐并没有倒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把我们的盐束之高阁，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开一个不是一个玩笑，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我2014年是我做这个 Deacon 的这个 Chair 在美国教会里面，那我们要开执事会，我的 Vice Chair 来不了，因为下大雪，然后回到家以后他打电话给我抱歉说，oh, Dr. Boer sorry I cannot make it。 我说 What happened？ 他说、哦、我们家的盐用完了，这个撒的那个雪的盐用完了。我说 Oh I see I'm sorry to hear that。 Oh by the way Why don't you stand in the driveway？ 他说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我说你不是盐吗？他就笑了。如果我们是用盐的话，我们站在这个地上，这个雪是不是就应该融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黄长老不在，太好了，这是长老的话，我把他偷过来的。因为我们每次在这个开会的时候，我们在基督教联网我们开会的时候，长老一定会不断强调，我们盐不可以失去味道，光不可以失，盐不失味，光不失灰。为什么？因为盐是可以尝的，光是可以看的，对不对？所以鼓励各位，我们来做一个有贤惠的基督徒。闲得不得了，每一个碰到你人都快高血压的，每一个碰到你人都快口渴渴得不行的那种人，我希望能做成这样的基督徒，好叫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来喝他肚腹当中所流的活水江河。这是我给你们挑战，这是我觉得我们一个福音为中心本质生活当中我们自然活出来的生活形态。你好闲哦，你非常闲的这种生活形态里面，但是上帝他这种 internal 的 water， 这个 living water 却可以 quench 我们的 thirst。 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时候的确忽视了我们自己原本的这种尊贵的身份与态度与职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一个盐和光的使者，在这个时代当中与这个世界对接。罗德他已经被这个世界的调味料调味到完完全全失去了他的本性，他随着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的地心引力不断的向下拉沉，向下堕落。帮助孩子们，我们既然是与上帝同走同行的人，我们已经是一群被上帝救赎回来的人，就像亚伯兰把他的侄子救回来一样。帮助我们，我们既然被救回来了，我们就再也不要离开你，让我们真的活出这种以福音为本质本体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让我们来实践，我们来效法，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这种生活方式。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